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16年我们第一个主日崇拜，今天是1月3号，还算是离开元旦不久，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一年里面蒙受上帝的祝福。在大概是三年前2013年的时候的那个1月份，当时我们的第一个独立的崇拜是在1月13号，还记得，所以已经过去了3年，很快啊。很多的是，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感谢神，作为一间我们的教会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华人是这里最悠久历史的华人教会，我们的华人进行会。那么在支持国语的施工，在2013年的时候恢复了，之前有过一段时间，但是2013年的时候恢复了。国语的独立的文化，独立的敬拜，那一晃时间过去已经3年了，好快啊！今天呢，从这个新年开始，有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想在这里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一本书。那么当然，在这一年里面，我不是说我们只讲了一本书，因为如果我们每章讲的话，其实一年的时间不够。我们希望可能在1到2年的时间里，能够有机会，完整的来查考这个后书。同时，我们中间会穿插不同的讲道的系列。我们在2月份会有一个关于，怎么样做好神的管家的一个月。我们教会整个教会的主题呢，称为stewardship 啊。所以我们作为奉献，关于怎么样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财富方面，所以2月份的主题会跟1月份不同。在1月份。会有比较集中的《哥林多后书》的讲题。《哥林多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保罗呢是新约圣经里边最多书的作者，他大概有13篇书信，甚至有人在猜，也许《希伯来书》也是他，但是可能不是，至少有13篇书信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是跟另外一本书我们往往放在一块，《哥林多前书》都是写给一个教会。叫做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在哪里呢？哥林多呢是当时罗马的一个省，叫做亚该亚，的省的首府，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比如说，奥斯丁是德州的这个州的州。那么，哥林多呢是一个海港城市，在整个亚该亚的省呢，实际上是更像一个岛。那么它的位置呢是在离开了耶路撒冷，再往北，然后再往西，在这个海岸线一直往过走。那么亚该亚这个区域，曾经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繁华的一个区域，在罗马人到那里之前，在希腊的文化里是一个极度奢华，因为有港口有贸易，加上当时有这个神庙，他们的大量的这种宗教活动和商业聚集在一起，所以当时哥林多的人呢就以奢华同时也有腐朽著称。那么之后在战争中，当哥林多人反叛过一次以后呢，罗马就把这个城市灭掉，但是很快的，当随着凯撒再一次在哥林多建筑这个城市以后，哥林多很快就恢复他当年的情景。所以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很可能是公元57年以后，大概在60年以前的这样一段时间里。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哥林多所在的城市呢已经恢复到他200-300年以前的当时的那个非常的繁华，贸易非常发达，同时呢很不幸的是有大量的偶像崇拜的这样一个情况。哥林多里边大部分的居民呢是罗马公民，因为当罗马去重新建筑这个城市的时候，有很多的罗马的公民就随着军队，随着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工匠迁到哥林多去。哥林多在这里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当保罗宣教的旅程中，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他首先遇到了两个人，就是很奇怪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圣经里经常先提那个姊妹的名字叫做百基拉，丈夫的名字，先生名字叫做亚基拉。所以这两个人反过来是因为那个姊妹非常的爱主，他们很可能在认识保罗以前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这两个人恰好在做帐篷的生意，而保罗呢，他的专业和他的谋生的技巧就是织帐篷，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一起在哥林多服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停留的时候，保罗就有机会在哥林多带领一小部分人信主，然后就开始有人建立起一个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家庭的教会。哥 哥林多后书为什么有这样一本书，跟哥林多前书有一定的关系。那保罗中间短时间的离开哥林多的时候，教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他听到有人报这个信以后，赶快就去差派了神的差派的提摩太先去。提摩太回来以后发现不好，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原来那些弟兄姐妹现在拒绝他们，因为很多内部的矛盾加上外边有那些假的师傅进了教会来扰乱当时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就赶快写了哥林多前书，由提多带去。提多也是保罗的一个学生那样的。那么提多带去以后呢，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之间很可能还有一些通信。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是保罗再一次写信。再一次写信呢，有很多个重要的目的，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点是他希望哥林多人能够意识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其实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把一个人的学说、人的哲学传给他们，而是因着神作为使徒把福音带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里保罗有大量的篇幅来辩护，甚至感觉好像要为自己辩护，其实不是，是为他身上神所赐的使徒的权柄辩护。但是不光有这样一点，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借着这样一种讨论，好像他一直处在一种被假想中的，其实他真的是被人攻击，因为在之前当提多去的时候带回了很多的负面信息。其中一点就是当时有人很可能是犹太人，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还要让其他人回到了律法中。也有人说可能是其他的希腊哲学混进来的异端。这些人就说保罗和他的同工，比如说希拉、提摩太、提多，说他们啊不是真正被神所使用的仆人。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要分析说，为什么神会使用他们，在哪些方面神使用他们，为什么这些事情能够证明他们身上有神的恩典。在哥林多后书里边非常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恩典的主题，这个恩典往往是保罗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患难和痛苦。所以在刚开始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小段里面，保罗已经很多次讲到苦楚、患难，讲到了很多艰难的情况，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赐安慰的神。我们都知道神会赐下安慰，在这里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里讲到说在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安慰这个词是很特别的一个词。安慰那个词的意思呢，希腊文的原意是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旁边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我们看到幻灯片上有一个人坐在那里需要帮助，不管是身体上的帮助还是情感上的帮助。我们知道可能身体上的扶助，有人快要摔倒了，你扶他一下，他没有力气，你拉他一把比较容易，但是心理上的这种帮助和支持是非常困难的。安慰这个词所描述的就是有一位等候在那里随时准备来帮助他旁边的这个朋友。在这里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分解神要做的三件事情，当我们有具体的需要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神他是我们苦楚中的甘甜的来源。在我刚刚读的这段圣经里出现了苦楚这个词很多次，中文翻译作苦楚描述的是一种感受，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痛苦、受苦。那么受苦有很多的范畴，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概念，就是说各种类别的受苦。但是在这个背景里，我们刚刚读到过保罗和同工们，他们之所以会受苦，不是因为他们做了错的事情被人惩罚，而是因为他们做了对的事情，因为传福音受到了逼迫，受到了困难。刚才我们读到圣经里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什么呢，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到当保罗讲到苦楚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一个抱怨的方法， 当他讲到苦楚的时候，总会把苦楚的反面，那个在神里边的安慰，换句话说是那种甘甜的东西讲出来。那个词那一段话意思是什么呢？当他说我们多受苦楚就多得安慰，描述的他说我们既有很多的痛苦，既有很多的那种折磨痛苦难受的事情，就同时有了很多的安慰。那个多的意思呢，是描述水流出来，水从一个杯子里边溢出来，你就是说 overflow。 你看到图画那边有一个杯子，有人在往里倒水，那个水呢已经把杯子倒满了，然后从里面溢出来，就是很多多出你能够所承受的。当你说到祝福和甘甜多出你能够承受的时候，这是好事，没问题，没人会说我不要。但是这种甘甜和祝福是随着苦楚而来的。保罗描述的他的痛苦就好像被从神那里倾倒出来，到了他这个容器里，那个容器被装满了，然后神还在倒，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些痛苦就超过了人所能承担的，从人所能承受的那个范围里就溢出来。但保罗这个时候意识到的是，原来他在得到这种不能承担的痛苦的同时，却又在得到满溢而出的喜乐和幸福。这是为什么？这是最奇怪的一种事情。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每一点都带着一种奇怪的矛盾，或者说是一种反差。你们要想到这里说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其实原意思是多得基督的安慰和多受基督的苦楚。第五节大家看到了，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多得基督的安慰。基督的苦楚是什么？有两种理解，那个形式，一种是说基督赐给我们的苦楚，但同时你要明白，当年基督所受的痛苦远超过任何一个基督徒承担的。基督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而反过来从父神那里接受的，或者说他为我们承担的是全人类的痛苦，可以说是全人类因罪而来应有的在审判里的那种苦楚。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向父神祷告的那个苦杯，现在就被满满的交在人子的手里，而耶稣基督没有打任何折扣的把这样的苦杯尝下去。所以当他去尝那个苦楚的时候，他其实是从生命中带给我们甘甜。因为当我们意识到基督为我们受的苦的时候，就明白原来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要同样的领受他的苦楚。但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他就同时祝福我们。这就是当我们自己不能够再做什么的时候，神就借着人、借着事、借着环境，让我们看到希望，改变我们的那种艰难的情况，让我们能够继续。所以保罗说他得到的是神所赐的安慰。弟兄姐妹们，虽然这是新年的开始，但我们知道痛苦、患难、艰难的时刻不会因着新年或者说因着节日就改变他们的议程。换句话说，对人的生命来说，其实具体的节令时期很多时候都是人为的一些安排，只是你要有一点不会改变的是，你生命中总会有起和落。基督徒的生命也一样，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总是平安稳妥，不是总是幸福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苦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有意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你要想有满意的福杯，往往要经历那个充满的苦杯。不是说我们能够替基督再为人的罪死一次，不是他已经一次献上了代价。问题是作为我们一个在地上的人，我们有一个有罪的身体，我们有一个软弱的性情。神借着苦难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神借着痛苦帮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所要追求的不在这世界上。所以很多祝福往往是以痛苦与苦楚的形式 来到我们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受苦的时候就要思考神赐给我们的甘甜。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在患难中的拯救。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没有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他在后来也提到过患难这个词，但是在这里在第四节和后来的这个苦难这个词，就是第四节的患难，然后到了后边第八到第十节里面所讲的那个苦难和死亡是不同的两个词。前面的患难指的是一种压力，那个词的原意呢就是一个人受压。到底什么叫做受压呢？你们我这里放了一个，不是真正，只是一个卡通的一个压力表。所以压力表啊会分出很多的刻度。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国内，你知道很长时间都没有空调的，空调是比较靠后来才有的，我知道九几年以后才开始有空调，至少我们家是的。那么我的奶奶呢，以前住在一个平房，后来她年龄大了，那个西安北方还是北方，冬天很冷，所以一直以前就烧炉子，烧一个煤炉嘛，那个煤炉已经不能够让它暖和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有我们家里的亲戚，他们就在那个奶奶的房子那里呢，修了一个小的自己修了一套暖气，有一个锅炉，然后有一套管道，所以很不幸的是，当时那个烧煤的重担就落在我们家的一个保姆身上，所以他很不喜欢那个锅炉啊，所以那个工作很繁重，因为到了时间你要去把煤铲进那个锅炉里，然后你还要，他的问题不是说，后来我跟他，是因为那个保姆也是一个老太太，她是从另外西安周边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请她来帮照顾我的奶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当时腿脚不便，所以那个保姆的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很危险，他很害怕，因为他看见那里有很多的表，那些表在不停在动，然后有时候还有蒸汽从旁边冒烟冒出来，然后他一直感觉那个锅炉好像一个炸弹，定时炸弹随时就要爆炸，所以他每次都是把这个煤铲好又远远的扔进去，然后就赶快逃走。那么我就小时候就特别爱去看那个锅炉，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表，大大小小的，就很像我们在这个幻灯片上看到这样一种表啊。那么它就是不同的，有温度，有压力，有水的温度，有气的温度，有气的压力，有水的压力，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那里。后来呢，我就去问了，我爸爸就说，其实只是有一个表，只要它的那个它的范围在正常的就没有关系。为什么呢？那个表呢，它就是不是锅炉最核心的温度，而是锅炉的周围的一个阀，所以说那个表只要能够保持在一定的范围，说明那个阀是正常的。那么只要那个阀能够维持一定的正常，它就会让过多的那个蒸汽跑出去，所以真正的压力不会积攒太多。换句话说，有一个表反映出最重要的那个压力能承担多少。所以我们看到压力表的时候都知道，往往会有颜色，绿色呢就代表的是压力可能比较小，黄色代表的是中间，那么当到了红色的时候就知道可能那个压力很高了。人受压的时候很可惜啊，人受压的时候没有一个压力表挂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在西方的文化里，虽然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以小家庭为主，大家之间的关系感觉好像疏远，但其实西方的文化里很多人对自己的压力看比东方人看得更重视。西方人说我受压力受不了，我要去度假，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我要去找人谈，我要去找心理医生，找理疗师来跟我咨询。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哎，就是你这个不够坚强嘛，对吧？谁要是一直受着压力，这个叫什么流血流汗不流泪啊，反正就是这才是坚强。特别是对弟兄们，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为什么？因为你不管你外表怎么样，你可以做出非常镇静，你可以做出非常高兴，可是你内心的压力会开始影响你的行动。所以保罗说啊，他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们在一切的压力之中，之前那个苦主讲的是一种痛苦，可能是真的身体上受苦，比如他们被人逼迫，就被人抓进那个地方去打，那打的时候是很疼痛的，因为用鞭子打在人身上。可是另一种东西不是具体的疼痛， 是压力。压力就是在于人，人会思考，人会思考就在于当你看环境的时候，他发现哦，周围所有的事情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糟糕，然后再看未来还是很糟糕。那你反复的得出这种消极的结论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思考说我该怎么办。他虽然那个真正的最可怕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到，可是人已经开始预测，可以开始估计说下一步我们会怎么样。他想到的是那种最糟糕的事情，但这种消极的想法积累在他心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压力。还有一种事情就是，当人他想要去做一定相应的反应来对付外界不利的环境的时候，他做不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压力存在的时候怎么办呢？保罗说神就拯救了他们，神就把他们从那里边释放出来，把他们从那个被压的环境中给拿出来了。就好像你在一个很挤的人群里，神这个时候突然把你从人群里挤出来，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神怎么样做到的把一个人的压力释放掉，把这样的一种患难给拯救了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当保罗和他的同工们遇到一次非常大的困难，他说他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虽然在这个地方用了不同的那个词，当讲苦难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词，但是大体的意思是一样。他是说他们经受了一种压力，他们甚至到一个程度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你看他们当时没有死，但他们看到环境就预测说我们这次死定了。这就是压力的来源。你看到压力不是说真正给你制造一个具体你能感觉到的痛苦，而是让你在心里做一种消极的预测。可是当他们绝望了以后，神就把他们救出来。神经常会这样做事，虽然等一下我们还要分享关于盼望的，但这一点在患难中的拯救是神经常做的事情。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神能够让我们不要经历患难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让我们避免那种受压的情况？你要想到人受到压力有大体两个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跟自己有关的，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误区，进入到一个错误的环境里，导致我们遭遇到困难和压力。第二种环境是你完全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环境把你带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境地。换句话说，周围的人可能会针对你，会跟你自己是否做错无关，是别人给你带来的痛苦。但这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来自于罪，要么是自己的罪，要么是别人的罪。所以人的困难来自于罪，而这种从罪而来的压力，有一位为我们承担的，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在圣经里讲到说他担当了什么人类的痛苦，他不是说能够真的担当起所有人去做的，而是说他把人的罪责应该承担的那个惩罚担在自己身上。当所有的人仔细的省察自己的内心，说哦，按照我的罪，我没有资格，我没有可能跟神在一起，我必然下到地狱里去。当所有的人都陷在这样一种消极的预测中的时候，耶稣来了，他带给人一个好的积极的消息，就是他已经帮我们承担了我们不能够承担的那个压力，就是来自于罪和死亡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背起他沉重的十字架走上加略山，并且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依然承担了一种压力，就是来自于人的罪的压力。然而神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已经承担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承担。那你说我现在还是在困难中，还是有很多压力，我该怎么办？当保罗讲到的时候，他讲到患难的时候，他这样看，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呢，就可以用我们有的东西来安慰那些别的受患难的人。他们在一切患难中，或者他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患难，不管你现在是在患难中，还是你正在，还是你以前经历过患难，你经历的这些患难、这些压力，特别是当你见证到神的信实、他的拯救以后，你就可以把它转变成一个积极的信息，我们称为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做见证，说我经历过什么样的困难，来自于我的罪，来自于别人的罪，来自于各种各样的患难。这个困境，刚刚过去的这几天，这一周里，我们参加了这个 我有幸参加了美南的华人的拆船大会，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见证，基本上在每一个讲员讲到之前都有一个弟兄或者怎么样做见证，他们有的时候见证是自己得救的经历，有的时候见证的是自己服侍过程中的神怎么样使用他们。但有一点是往往都会经历到很大的困难，往往都会反映出一种艰难的处境，但是神拯救他们。所以当他们见证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自己以前的经历讲给别人听，对于那些现在正在受到患难的人，正在经受压力的人，就可以说，哦，我看到神竟然可以帮助他，那么神是信实，他也爱我，他也就可以帮助我，所以我不需要绝望。虽然我知道有基督的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但现在我也看到今生这么多见证人在我周围。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当你受到患难的时候反而要感恩，因为有一天神要使用你来做见证。今天的第三点，神他带给我们绝望中的指望。我们刚刚读到圣经里保罗讲到，他说他说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为你们，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他为保罗和同工为哥林多的基督徒有一个盼望，他希望他们，可以说是他有一种感觉，是他知道神会让教会未来在荣耀中，未来很多的问题会得到解决。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讲了自己的一个经历，第八到第十节，他说，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过。亚细亚在哪里呢？亚细亚在亚该亚的东边一点，就是以弗所呀，很多这个城市在跨过海那一边，所以亚细亚呢也是当时罗马的一个省。保罗去到亚细亚的时候，经过了多次的逼迫，有非常严重的被人拿鞭子打着，关在监狱，准备判处这死刑的那种。我们不知道这次说的是哪里，但是很有可能就是有一次他们被带不起来，被打了，然后关在监狱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经历那种苦难的时候呢，自己很绝望，但是有一点，他们心里虽然断定是必死的，但是叫他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那么然后讲到呢，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保罗看到了自己的绝望，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依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大家都见过灯塔，在休斯顿附近就有，如果你往南边走，一个地方叫做 Pima 那里有一个装饰性的灯塔，那个灯塔很小。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如果你从走到休斯顿最南边，有个岛叫 Galveston， 从 Galveston 坐不是走高速公路回大陆，而是走这个 ferry 坐轮渡到另一边的时候呢，那个岛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观光的，只有一个灯塔。我们当年去过非常旧的一个灯塔，看起来破破旧旧的，而且已经停止使用了，因为现在有更多的技术来帮助这个船只导航。你要知道在古代灯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物，灯塔的作用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灯塔的作用是在那种昏暗的，不管是夜晚还是狂风暴雨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导航，你可以远远的借着一些周围的标志来预测，也许那个地方有暗礁，也许那个地方有一块石头，也许我快要靠岸了。但是当暴风雨起来的时候，海上的暴风雨有的时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起来，你根本没有时间准备的，所以那些船只会被困在风暴之中，他们周围没有任何其他的信号，他们没有办法导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甚至听说过以前有人在风暴中很多的仪器都会失灵，我不懂是不是跟那个风暴有关系，但我听说过不止一次有人讲到过他们现代的船只在风暴中那个仪器会失灵，会没法使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古代更没有办法了，那水手们怎么办？他们就会去看，因为最重要的是你在风暴中逃生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把船尽量的靠岸，因为离岸越近的话就越可能下锚在那个比较浅的水底，然后船就会被这个锚拽着就平稳下来。所以当时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去找这个灯塔，在风暴中那个灯塔发出的光就成为他们的生命中唯一能够去指望的。当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亚细亚遭遇到苦难都已经绝望的时候， 他们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靠自己，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当他们想到耶稣基督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就明白原来世上的困难没有大的过神的能力的，因为神既然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又叫一切信他的人同样得着复活的话，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战胜死亡更大呢？所以保罗说他们这个时候就有了一种信心和指望，他意识到神曾经救他们，现在仍然要救他们，将来还要救他们。所以绝望中的指望，就是当我们经历绝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盼望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也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信实的。保罗能够认识到神的能力与自己有关，是凭着信心，同时见证到神以往的作为。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都会经历到痛苦，都会经历到患难，都会经历到甚至让你绝望的情况，但是要看到神爱我们，他把盼望赐给我们。作为今天的结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当年的保罗他的同工们那样，在所有的患难中，所有的逆境中，依然信靠我们的主。你看在这一段最后，保罗说我们以祈祷帮助我们，你们以祈祷，他说让哥林多教会为他们祷告，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因又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他看所有的这一切原来都是恩典，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从神的眼光看的话，就会明白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很清楚的道路，我们可以计划一条道路，我想神也是喜悦我们安排计划准备，但是当生命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有点像那个跳石头的感觉，你看到那图片中有很多石头在水里，你就是从一块石头跳到下一块石头，神就给你安排一个立足之地，然后再跳一次，神就给你安排一块，当你走过一段路，你回头一看，哦，我已经走了这么远，走过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每一步都是神为我安排的，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生命的这样一种历程。你要知道，当年保罗他所经历的是一种非常大的痛苦，不是因为外面有不信主的人要逼迫他要杀他，而是因为教会的人都反对他，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弟兄姐妹们，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那些他亲手帮助建立起来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们，这个时候被人误导，反过来否认他们，反对他们，敌对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才会有这样一种由衷的感觉，明白原来神让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仍然能够有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处在哪样的环境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正经历着压力，各种各样的我们不能够明白的痛苦，但是有一点我相信，靠着信心没有神不能对付的问题，凭着信心没有人可以说哦，神不会帮助我，我已经绝望了。同时在这里还有一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是在这一年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纪念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神的话，帮我们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圣经，感谢你的信实，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意识到你是赐安慰的神，你是能在痛苦的时候站在我们旁边，带给我们各样的安慰和拯救，赐给我们绝望中指望的那一位独一的上帝，主啊，求你看顾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你有不变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